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12月17号礼拜二的节目，也就是说我们又在迈进呢下个礼拜圣诞节的脚步多一步了。大家在这个礼拜当中，不知道是不是忙于要在教会里面服侍，又或者呢没有这个机会在教会服侍。不过呢，这个我也要鼓励大家，不是只有在教会服侍才叫做服侍主的，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呢跟你的家人好好的相处。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个礼拜有什么可以去改善一下自己的地方？比如呢，你平常跟家人讲话的时候，太情绪化，或者是太烦躁呢？大家可以趁着这一个礼拜改一改你的脾气，让你家人听你的话呢，都会感觉舒服。我觉得这个呢，改善自己，有一些突破成长，都是你可以服侍神的其中一个方法。大家不妨在收听今天节目的时候，也来思想一下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进步的。我们今天仍然是会有如花盛放这个栏目，特别是为姊妹们而设的，已经来到第五集了。今天我们将会谈到思想到底是什么？原来您的思想会完全的影响您的行为。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还有听众们跟我们电话线上的互动的。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是孟姊妹吗？
啊，是黄嘉妍老师。
哎，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你好啊。
啊，我喜欢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
啊，感谢主哈。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吧？
是的。
哦，好，那你今天打来有什么事情呢？
我这段时间都会想给你们打电话，我很喜欢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了安慰，特别是家庭辅导、亲子教育，我们也很喜欢这个节目，很喜欢你们对我们辅导。
嗯，感谢主哈，谢谢你呀、我也是非常的感恩能够在这个平台里面跟大家来互动，也很多的弟兄姊妹也真的是得到祝福。所以今天姊妹啊，你听过以后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我也愿意改变我自己很多的方面，我也感觉是我很软弱亏欠，在家庭当中我也想改变自己，我有很多的时候我一听空中辅导，你和周素琴师母还有杨天成老师辅导的都很好，就是感觉是自己没有力量胜过去，有时候也愿意改，但是没有力量胜过去。
嗯，对。所以您今天想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你自己面对家庭的时候一些问题，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软弱，对不对啊？
对，就是。
嗯，那你说说看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呀？
有的时候就是关于我很多的时候也知道丈夫之间要同心合意孝敬父母养育孩子，但是有时候我都感觉是有一点不同心，感觉是在那个对待我母亲上，有时候我不喜欢她说我母亲一句不好听的话，我有时候都很反感，我都有时候都发脾气。
嗯，您说你母亲是你的亲生母亲还是你丈夫的母亲呢？
我的母亲。
哦，你的母亲，你要照顾你的母亲。嗯，她是跟你一起住的。
她离我家不远。她的，
哦，
她的，因为我的姐姐我的妹妹都不在家。嗯，我的弟弟在家，他也是一个弟兄，因为他不管这些生活当中的小事。
对呀。啊，所以你是主要你妈妈的照顾者了，对吗？
啊，他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但是我不放心。
哦，
我常常也要照顾他，关心他。
哦，那你很孝顺呐，姊妹。
对，我就是我有时候都有，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感觉自己有点偏激，就是意思，自己过于在乎母亲，过于在乎丈夫说的话，他的说，对我母亲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他一说我都要发怒，我都要生气。
哦，你的听起来就是说你很照顾你的母亲，那但是你的丈夫呢，他可能就会不太认同，可能你照顾母亲的时候有一些想法他不太认同，是不是？所以呢你很在意丈夫一些的话，然后你跟丈夫意见就不合了。哦，明白。那你们会吵架吗？会因为母亲这个事情来吵架吗？
啊，是的，我们在我们夫妻之间也在磨合，他也慢慢的明白了，他也是信主的。他也知道，他也有时候他也说我有时候我什么都知道，但是一赶到世上都做不到。我们两个都是有时候都是这样。
对呀，啊，其实很可以理解，因为保罗也说了，他自己也是嘛，就是心里很想要做，但是这个肉体啊是有时候很血气的时候也是做不到的。所以姊妹啊，这个也是一个大家都会面对的问题咯。当然我们心中也很想做得好嘛，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会有软弱嘛。所以姊妹呢，反而我觉得哈，你的丈夫他也是信主的，然后他也会愿意说大家磨合啊，你刚刚用了一个词很好啊，磨合。所以这个是
对
夫妻关系就是要磨合，就算不是对于母亲，你们俩啊面对很多事情的想法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对呀，啊，
就是。
那你们结婚多少年呐？啊？
结婚30多年了。
哇，30多年喽！哇，那你们有孩子也很大了，对吧？
有一个儿子30多岁了。
哇，那他成家了没？
已经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哦，所以他们都结婚了吗？
结婚了。
哦，那有孙子吗？
啊，就是有，我有一个儿子，然后有一个孙子，有一个孙女。
哇，那上帝很祝福你哦！你的家现在是三代同堂嘛？
是的，我很感恩我的儿子儿媳妇，他全家四口人在外地。也没用我们夫妻二人照顾，也很感恩。
哇，对，他自己也成家也独立了，很感恩啊。
对，
姊妹，对，
真的。
哇，我这样听起来， 姊妹啊，你是蒙福啊，真的蒙福，因为你丈夫跟你、又虽然有一些的意见不合，可是他也愿意嘛跟你一起成长，然后你的儿女也长大了，也成家了，所以姊妹、你也很用心的来听节目嘛，你也知道有很多的事情你需要去长进的，对不对？
是
对呀、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了，只是说有时候我们也要面对自己有软弱嘛，你主要困扰你的是不是就是母亲对你说的话，还有丈夫对你说的话，你会觉得很就是感觉不舒服啊，或者不高兴啊？
对，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是的，那我们就主要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哈，姊妹怎么可以在这部分成长多一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什么方法。那我觉得说呢，一家人呢、因为你在意，所以你才会紧张的。所以呢，我们说在一个家，因为你爱他们，所以你才会很重视他们所说的这个话。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一点很重要的，因为你爱妈妈，所以呢，她对你的这个反应态度，你会很在意。那同样的，你的丈夫呢，因为爱你，所以呢，可能他看到妈妈怎么对待你呀，看到妈妈怎么跟你说话呀，你的丈夫呢，他就会心疼你，然后呢，可能就会说，就会很在意，哎呀，你这么辛苦，那就不要做那么多了。也有可能你的丈夫呢，是这个意思的。你觉得会不会有一点点？对，
是也大概有这个意思。他都是、他都是我的妈妈，在我面前有时候唠叨这唠叨那，他都、他都嫌他那个唠叨，嫌他净说些负面的思想、负面的话，他不喜欢听。
对呀、是啊，所以呢，很可以理解吧？这因为他在意，他觉得他自己都不喜欢听喽，那当然他也不希望你一直听这些唠叨的话喽。但是姊妹，这个我们呢，主耶稣呢，就是希望哈，在我们这一个在家里面你做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他给你这么大的福气，你呢可以学习，就用主耶稣的爱来对待妈妈。怎么说，就是当耶稣，你看耶稣哈、他呢别人对他说很多这些不好的话嘛，也有嘛，比如你看这个四福音，耶稣面对很多挑战他的法利赛人啊，讲的话不好听啊，还有呢，当耶稣准备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面对很多羞辱，对吧？那你看到圣经里面你知道了，但是主耶稣他选择怎么样了？他是一个用温柔，他不是包容，他是温柔，然后怎么样啊？他知道，因为那些人他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所以呢，他求天父来，赦免他们，对不对？你有看到哈？圣经有讲，对，啊，耶稣他选择，他可以生气的，但是呢，他选择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去羞辱他，因为这些人啊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他们都不明白，他们做这些事情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不懂，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说这些，所以主耶稣他用一个怎么样，他就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你看耶稣他就是选择这样去理解这些人的软弱，对吧？所以今天呢，姊妹，当你要去我们说要包容家人的这些不好的态度啊，不论他讲的话是什么脾气啊、态度啊等等的，我们就要学耶稣他怎么做了，就是因为我们要理解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个，他们有软弱，所以他们不知道，所以求主赦免他们。那天父要赦免他们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立刻赦免，但是我们选择我们不要跟他计较，因为耶稣
对，
因为耶稣他就是这样做的。因为今天姊妹你是跟随耶稣的人啊，耶稣怎么做你就学，对吧？ 这个注释对很明白，很容易懂嘛。所以呢，虽然哇，妈妈跟我说这些话，我很生气。哎呀，她唠叨我，我就哇，我真的很想要回骂，我们说跟她回嘴呀、啊。但是因为耶稣他选择闭嘴啊，不说，然后我就学好，不要说那么多了。那他说他的，我就做我的。因为呢，妈妈说这些话，他都不明白，也不知道。因为妈妈她已经老了，
对
不对？妈妈现在几岁啊？
对，
妈妈现在多大？
77岁。
77呀、
啊？啊，
哇，你看，77哦，77岁的人呢，他的很多的想法已经固定了，所以他一定会有他一些不认同你的时候，他就会用唠叨，对吧？因为他习惯了，他那么多年都是这样的跟人沟通，跟你讲话。而且呢，老人呐、啊，他越年纪越大，他会回到小时候的那一种，我们说是回好像孩子一样，他可能会很顽固，他要的他一定要，脾气很暴躁，他不会跟你说理的，对吧？
哦，
对。
他对我还算行，我就是那个有时候不赞同他的想法，有时候一时有一点生气，但是我过了后会调整过来的。一想，就是年纪大了，要想到那个孝顺，对不对？还得接孩子顺。
是是是，对呀、啊，苏姊妹啊，听起来你也是知道。你也有尝试，就是要去，不要跟他计较嘛。其实也是一样的。
哦、
对，就因为妈妈。
我倒不过分的、我不过分的计较我母亲，我都有时候计较我丈夫，
啊、
有时候
对，
有的时候计较他丈夫，
对，
丈夫说我母亲的不是的时候，我心里不舒服。
好啊，所以也同样道理的，丈夫跟你说一些，计较或者说讲妈妈的坏话不是的时候，那。姊妹你可以呢，你当然会生气呀，对吧？可是呢，我们如果要操练自己的，我们说是什么情绪智商，我们不要那么容易被丈夫的话激怒我了。我们选择就好像耶稣了，我们就选择不要跟他计较。为什么？因为你丈夫说出这些话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或者说他的控制不了嘛？就好像那些要辱骂耶稣的人，他们也控制不了的。但是耶稣没有跟他计较，那我们也要学咯。因为你要听到你丈夫说这些话的背后，有可能是因为我刚刚就说了，因为他心疼你嘛，他也不希望你被骂。第二就是他也觉得妈妈很烦，对不对？那。很正常啊，对呀，对呀、啊啊，那你就可以，你就跟你丈夫也可以表达，下一次如果他又说一些不好听的，你就跟丈夫说，我知道你很生气，我知道你也很烦，我们就说完以后就算了啊，因为我不想，你继续这样讲，我心中真的是感到不舒服，你就直接跟你丈夫说出来就好了。就是要表达给他知道，你这样一直说妈妈的不是，其实我心中也很不舒服，因为怎么说她都是我的妈妈，对不对？
对，
对呀、啊。那你直接跟丈夫说，但是你不用跟他吵嘴，你不用跟丈夫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而吵架，你只是平和的或是稳定的，就是平静的跟你丈夫说出你的想法跟你的感受。啊，这个呢，我们也是一个磨合。我们说磨合呢，除了吵架以外呢，两夫妻沟通也可以理性沟通的，对不对啊？
我们经常也是有约定，我们商量好，我给他商量好，他就是有时候做好了，他也是做不到，你做不到我又生气。
啊、对呀、啊，那你就可以回想咯，姊妹啊，如果你的丈夫他会有这个软弱，那你自己呢？你是不是也会当你的丈夫对你要求一些东西，你做不到的时候，他怎么看？就是说，其实你也有很多事情你做不到啊， 所以我们要求别人的时候，我们先来看自己，我们自己也有很多软弱跟限制，那么我们就会不要那么怪责别人了，因为我们自己都做不到，是不是？
对，有的时候我也知道自己的软弱。
对呀、
心胸小，格局小，也没有那个，有时候小事都要斤斤计较。
对呀、
就有
是的，所以姊妹啊，不如就先处理自己这部分咯，我们先不要就是去看丈夫的不好，我们先看我们自己的软弱。那你说自己很在意，很多时候斤斤计较，那我们就回到圣经的教导吧，我们看看主耶稣他怎么样去学习包容。我们就求主，我们祷告，每一天你就祷告，主啊，我有这个软弱，我们求你帮助我，可以好像你一样，对于那些伤害你的，你都是用父亲的爱来包容的，求你帮助我开拓自己的心啊，心胸，对吧？
对，
先处理自己，然后呢，当你心胸扩大了，你就可以呢用天父的眼光看你的丈夫了，对吗？天父也不会在意，
对，
也不会一直唠叨你，一直唠叨你，那你也不要唠叨丈夫了，对不对？天父怎么看你，你也怎么看他，是不是啊？
是，有的时候要他那个灵命，有的姊妹也说我，他说你自以为你灵命高，你自以为高高在上，有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是这样。他每天我都希望他祷告，有的时间有时间读经，我都催着他，我你读经读经呗，你有时间你可以读经啊，我都催他。
我觉得姊妹呀、有一个好的栏目以后呢可以介绍给你哈，我们往后会制作一些我们叫夫妻灵修啊，那你再持续收听，你留意收听我们节目，我建议你们不要只有你叫他做，你要跟他一起做，就是你邀请你的丈夫跟你一起祷告，跟你一起读经，一天很短时间就好了，不用长的，15分钟就好了。你们彼此有自己的一同祷告，看圣经，或者一起唱诗的时间，然后彼此交流，有什么事情为彼此来代祷，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所以姊妹一起来做，建议你试试看，好不好？
好的，
好
的，
好的，
谢谢
啊，不客气哈。
为我们家庭和睦，祷告，
好，
我希望我们家庭幸福。
是的，
有主就有幸福。
感谢主。好的，谢谢姊妹的电话哈。
2000年前的夜晚，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美好计划中神已定下永恒的约，天父多么爱世人，赐下独生爱子耶稣，是爱和恩典被彰显。在这浩瀚宇宙中，充满神美丽的创造，为出生以前，神的爱已环绕我们，平安的圣诞唤醒耶稣，带来永生盼望，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
喂，杜姊妹，你好吗？
喂，黄佳妍老师。
哎，你好，杜姊妹，你好吗？最近？
好的，好的。
嗯，
感谢。后来我不是之前听不成了，后来你们又发给我的短信上的，我打开了。反正是每天就听那个旷野麻辣，就那咱们的节目，我也听，干着家务活听着。
很好，很好。感谢主。是，今天你打电话来，想要询问的是关于什么样的问题呀？
就是我感到很惋惜，就是我丈夫他大姨的儿媳妇，就是才51、52吧，得了个也是那个胆囊管癌。
哦，是的，
才发现不到2个月就已经瘦的，前天吧，前几天我丈夫回我们在国庆节的时候也回老家了，他们没有给我说给我们说，以为他在郑州住院呢，后来又拉到老家去了，就我丈夫还有他弟兄们又回去了，去看望他去了。说已经瘦的不像人形了。
哦，是的。
我丈夫就是让给他传福音。我大姨说，他大姨说，就是在家给为他祷告。我说你在家为他祷告，你不亲自给他说，这个救恩的事儿，他到时候真是离开世界了，他去向哪里呀？是上天堂啊，下地狱啊？我就给我大姨说，让她赶紧去让那个我们老家那个教会大教会的牧师去给她传福音。在我们大教会的牧师也去给她传福音了。他我听又回来，后来又问我大姨，他说也接受了，也点头了，就是打到止疼针，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的。就是他也接受了，就是他以为说就很快会被主接走的。他也没有，这几天又好几天了也没有，还是疼。就是还是接着打那个止疼针。就他的弟媳妇照顾他，他的女儿才15岁，大的是男孩，27、28了吧。小到15岁了。他还有亲人，有的弟兄们的，其实他也不知道，他就是他的弟媳妇照顾他吧。我说我给这个弟媳妇打电话也没有打通。我也不知道该怎样，我就给他发信息说，就是他辛苦了，陪伴他嫂子哈，我陪伴这个嫂子你辛苦了。我说求主加给你够用的力量来陪伴他。就是他们，我大姨给我丈夫说，让主把他接走，让我们这里教会祷告，让主把他接走。但是生命就是你不在乎神是不是，我们也不能说让他主把他赶快把他接走。但是看见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垂危，生命垂危，我们就是也看你如果亲临现场的话，也是很难过，很就不知道我要是他就我丈夫说让我给他有时候清醒让我给他说话，我也不知道给他说什么话呢。我说就是他也接受福音了，我说能也不好意思说以后上天堂这么你不能说死亡的事儿在他面前，他也知道是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我要给他打电话，
姊妹呀，我听到这个事情，当然也是替你的家人辛苦，跟就是对很可惜。她是姊妹嘛，她是
是的，是的，
对对对，她是父母。
我还见过这个姊妹，这个嫂子，我 两年前的、
哦、
我侄结婚的时候他还来，
哦，
挺好的，也好好的，非常非常温柔贤惠的。我听他是，我听我丈夫说他两口也感情也挺好的，他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癌症。
嗯 嗯, 嗯，
那时候好好的、
啊、
说有病，就这两个月就，
嗯，
是从发现到结束，就叫生命垂危，就不到两个月就已经瘦得不像人形了。
对呀、啊，的确是啊，很多的这些，
嗯，
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那些已经发现的癌症，有时候也到了这个末期的时候啊。嗯，时间真的是不太多，可是呢，我听到姊妹你们家真的感恩，就是把握住这一段时间来传福音，让他也认识了信主了。然后他现在的状况应该就是在一个我们叫做安养的时间了，是吗？就是他应该医生也断定他、
嗯、
对，就是因为要他打那个止痛针，有时候就是不清醒，有时候就会知道你们来看他。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姊妹你要做的已经做得很足够，也做得很多了。因为现在你打电话给他呢，他也没有那么多精神可以应付你们的问候的。我说的对吗？
是的。
对呀、啊。
是的。
对对对，因为他现在在那个安养的阶段，反而我觉得说你可以做的是除了为他祷告以外，就是要多看一下他现在的家人嘛，就是还在身边照顾的家人，比如他的那个孩子嘛，对吧？你跟他们还有联系，那你们多沟通的时候，你也可以多了解现在嫂子这样的话以后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嗯，
哦，他嗯，是的，我就打算以后，
嗯，
如果他要是离开了的话，我说就我们常去看看他的、
嗯、
他的孩子，
对，
或者安慰安慰这个哥，
嗯，那就很足够了。
安慰安慰他丈夫，
对，其实这个就很足够。我觉得如果姊妹呢，你现在都很想要去关心这个嫂子嘛，那你就可以发诗歌给他听喽。其实也不用讲太多话。你就为他祷告咯，你用电话里面关心嘛，因为他可能每天他可以有精神的时段也不多，可是你就可以发诗歌和简单就为他祷告、嗯、也鼓励他现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多祷告啊，我们也在你身边陪伴你，就讲一些温暖的话就可以了，也不用说太多我们说是道理呀、啊、或者是你刚刚说的那些什么对圣经上很多那些比较理性一点的东西你也不用说太多，你只是为他祷告，然后跟他说我们都有在你身边为你祷告，你要好好休息，就这样子就好了，不用给自己太大的这个压力。他呢，嫂子呢，现在呀、啊、我感觉啊反而是我觉得现在主都是很恩待，因为他还在他现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都已经点头表示已经信主了吧，对吗、
嗯、
对对对，所以非常感恩他有这样的自己的一个意愿，反而你要多跟他的家人沟通的时候就是告诉他他已经信主了，所以大家现在呢也好好为自己的家人祷告吧，对吗？
嗯
嗯，
是他丈夫，听说我大姨，他80岁了，他两口也都信，
嗯，
他也没有陪伴到身边，他在那个我们那老家县城里，嗯，这个嫂子就在我们老家的村庄里，
嗯，
就等着咽气儿，等着办丧事呢。我说，嗯。他说就是不敢回老家，回老家他都垮了。他说，
啊，
我想着你这个婆婆，嗯，她信主，她也信多年的主了。我的大姨，她不应该陪到儿媳妇身边吗？
嗯，但是她现在的年龄很大了嘛？你说那个， 对吧？
哦，他是可能他还有心脏病，
对
呀、啊，不是承受不起这个。
对，所以那也不能强求的，因为是啊，身体也很要紧。如果那个婆婆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精神也不好，她也很难照顾了嘛。
嗯，就是，
嗯，
我就想到在她最后的时段，嗯，还没有人，如果就是没有亲人在身边，不是。
那您说这个嫂子她现在身边也不是完全没有亲人呐？
哦，她身边就是可能就是我的，她就是她那个弟媳妇，还有她嫂子都是在忙农活。昨天我丈夫给这个她哥，就是她丈夫的哥，打电话就在地里忙农活，不是都在她身边守着，有她的孩子。她丈夫，还有可能那个弟媳妇，我想她弟媳妇应该是，我给这个弟媳妇打电话，她也没有接，她，我就给她发信息说叫她，叫她陪伴在病人的身边吧，我说，就是陪伴她的最后的阶段。
我相信他们都会都会安排的，姊妹，因为有时候我们，担心归担心，可是其实对方当然他们也会关心嘛，就是我们也不用太过分的担心了，有谁会照顾呢？有谁会去看他呢？我觉得他们也会知道的，所以虽然忙，但是还是会有下班的时候嘛，就是那他们都会有在时间。对，就是医院也不能说24小时陪在身边的，对。
他家里的条件都是他两个，他丈夫他两个都是公务员，就是家里的条件也非常好。
对呀、啊。
都是，国家的都拿着国家的养老金啦、啊，工资都很好的。
那就感谢主了。其实，这样听起来也不是。那么负面的，所以姊妹你不用太过分的担心，反而就是说你如果很想要去关心他的话，就在你自己可行的范围之内，就是好像我刚刚说透过那个手机发一些诗歌，祷告文，你自己也祷告让他也听，就可以了。之后呢有很多其他要处理的呢、我觉得身边的家人也会分担的，那你也不用太担心，对吗？
哦，是的。
对，
就为他祷告吧。
对呀、就为他祷告。
他说昨天就是打电话说那个血管都打不里头嘛，那个针都已经不走了。哎呀，就是感到是生命的短暂吧，就是在世界上。
对呀、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握我们每一天，好好的活，好好的去代表耶稣在地上去祝福别人嘛？所以姊妹的确是的，人生都是很短暂，就是圣经里面也讲啊，我们人的生命呢，如果长久的给我们80岁，可是人还是好像摩西也说，就是如飞而去啊，我们的人生呐、好像那个就是草一样，很容易今天长起来，明天就被割走了，就是我们人就是很短暂，但是呢，我们感恩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永生，对吗？我们就是跟主耶稣的生命相连接的，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每一天咯。那姊妹你很好，你每一天都有听我们的节目，你每天都有灵修，那你就好好为你的家人做这样的祝福的出口吧，你自己也不用太负面，对，我们就一起的，对，鼓励自己，
是的，
鼓励身边人。
我对对对，我老是批评我丈夫，
那就
老是
不要不要批评了哈。对，今天你要提醒你多讲好的话，对，
就那个国庆节回家吧， 他老是去出去跟人家喝酒聚会。
那你也知道你的丈夫要去做生意嘛？这个也不避免不了的，
不是
对吗？
我们老家的，我们村庄的。
哦，但是你也要看哈，姊妹呀、啊，姊妹，你的丈夫呢？应该哈，我自己听起来呀、啊，他应该是一个外向型的人呐、啊。外向的人呐、啊，就是很喜欢往外跑呢，这个才是他的动力来源，或者说是一个减压的这个方法。所以，
是的，
反而
不待到家里头，
那你就多跟你的丈夫说，你要平衡。我过去也有跟你说过，你跟他多沟通这一点嘛，那你帮助他喽。
说的，
对呀、
啊，说他也做不到，他都在家里，他都坐不住，在家里他都是，吃个饭都恨不端到外面去吃。
那你就跟他分配时间，你就说你可以有独立的时间，但是我也希望你陪陪我嘛。那一个礼拜就抽一个时间来跟你吃一顿饭嘛，都是一个选择来的，对吗？这个是自己安排的。
我说你有钱了，你都人家一叫他喝酒，都给人家拿酒，都给人家给我拿两瓶子的成箱子的酒就散出去了。
嗯，
我说你都。有钱了你得给他，你给他浪费，他不认为是浪费，他认为是、都是街坊爷们儿的，都是、
啊、
我认为你的城乡的酒了烟了往外散，我说你都是浪费。
那姊妹啊，
浪费钱财。
我们学习把话转变一下来讲好不好？我们不要批评，好像你刚刚也说了，不要批评，用那个语气说话的话语也不要用这些话语来跟你的丈夫沟通，你就直接跟他说，哎呀，我知道你很喜欢去郊游，可是呢，我也希望你在家陪陪孩子，陪陪我，那可以吗？你就直接跟他说，我喜欢吃什么，你下次陪我去吃就好了，不用批评他。说他什么又拿钱去花在哪里哪里，男人呐、啊、不喜欢听这么多批评的话的，你就给他知道，留在家里的美好，就是因为你们都会让他感觉没有压力，那这样呢他就不会往外跑那么多了。
就把我们娘仨往家一搬，他就是穿着去聚会，跟人家聚会，就是国庆节回家再回老家几天，就这样度过了。
是啊，那哎呀，假期大家都会往外跑的，所以姊妹啊，不要把这些放大了哦。那很长远的，你跟他的人生，那我们就看他好的一面吧。好，谢谢姊妹，今天我跟你谈到这了哦，我还有电话要跟他沟通，
好好好，
那我们继续为你的家人祷告，谢谢。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
喜乐
和灿烂，如花盛放。
花盛放，五，与己相知，二，思想什么。亲爱的姊妹，您是不是一个喜爱思考的人呢？按您的观察，你平日思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是电视剧集的剧情吗？还是报纸杂志上小道消息和娱乐新闻呢？还是思虑日常生活琐碎事物的安排？有些人觉得说，女人是不善于思考的，她们不爱动脑筋，她们对于什么事情都没什么看法，只会大家想什么她就跟着。不知道呢，您是否同意这个说法呀？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 我们的思想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往往对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的。比方说，一个人如果经常思想的都是金钱，认定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个人呢，就很有可能不顾一切，只求赚钱而不理对错。一个人如果经常想到的是爱情，那么这个人的情绪就会经常受到他的感情际遇而大大的波动。一个人如果把工作想成是一种糊口的途径，那么他的工作态度呢，就会不被别人开除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呢，他是把工作当成呢是神给他发挥自己才能和贡献社会的机会，那么他就会尽心尽力的工作了。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思想的重要，因为思想影响行动和态度，行动和态度又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生的。既然思想是这么重要，那么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的思想了。到底你经常思想的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6:45提到，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也许我们可以从自己平常的言谈看出自己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同时我们也可以回想这些思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又是些什么东西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呢？可能你没有在意，其实呀，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事情都在影响我们的思想的，譬如是报纸、杂志、电视、书籍等等，每一天给我们不同的资讯，要我们接受他们的说法。譬如在某一天你看了某一个广告，突然就觉得自己很想要拥有某一件产品，可是买了以后才发现自己根本不需要那样的东西。又好像某一天你在电视剧情中看见那些人物对性关系都非常的随便，想发生关系就发生关系了，想要同居就同居，不管是否已经结婚，因为这个时代很流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口号。而当你看得多听得多了，就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影响了。其实呀，当您在接受这些资讯的时候，您有没有认真地筛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呢？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反省自己的思想是不是能够合神心意呢？不要忘了保罗在罗马书12:2给我们的提醒，在那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这番话用新译本的表达方法，意思就是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新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测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测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在马太福音22:39记载了主耶稣提到我们爱神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的，这里就表明神期望我们不光光在感情上、在意志上定义爱神，更要在思想上爱神。如果我们的思想中充满了世界给我们的东西，多得再容不下神的话语，怎么能说爱神呢？约翰福音14:21又记载主的话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如果我们连神的命令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爱神呢？让我们回想诗篇一篇二到三节的话。诗篇一篇二到三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起疑惑呢？这是因为啊，我们没有按着神所吩咐去默想他的话语。那么什么是默想呢？他的意思是要阅读思想，并且要常常沉思。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直到我们的思想方式是被神的话语所带领。我们要把它牢记在心中，直到我们可以在日常的交谈当中经常的引用它，也活出圣经的教导。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使它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那么到了有一天，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先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就是神的话。当我们照着去做去行的时候，就会有平安，有力量，心里面会感觉踏实。如果我们熟悉神的话，也不会这么容易呢就被异端掳去了。在新约的时代，有这么多信主的妇女，为什么就是选了童女玛利亚成为怀孕生养耶稣的人呢？当然玛利亚有许多好的特质，譬如是顺服爱神，但是啊，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是他认识神的话，他也经常思想神的话。我们如何得知呢？从他的尊主众祷文中就知道了。从路加福音记载他反复思想天使的问安，也就知道玛利亚经常反复思想，这就显明了他的智慧。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一个女人有没有头脑是看她受了多少的教育，是不是精明能干赚大钱。但是啊，这不是圣经的标准。我们也在生活中看见一个蛮有学识的女性，却也是有可能不懂得爱自己爱别人的，也不懂得做人处事，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呢、啊、我们又从圣经看见一个女性的思想不是从教育水准来迷定的，也不是从她可以赚多少钱来定义的，而是看她是否能够明辨是非，待人处事的态度是否合神心意，她呢是否懂得真理，并将真理应用到她的生活当中，而不是单单让道理停留在她的脑中。面对各样的事情，她会用圣经的原则去行事，面对难题她也会问，如果是主耶稣遇到同样的事情，他会怎么做呢？姊妹，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个蛮有智慧的成熟女性吗？
我不要庆祝圣诞了，要是买买买好烦呢、啊、
你可以趁这个时候把耶稣的爱与祝福传出去呀、
啊、我想庆祝圣诞，不是跳舞和花钱，可以付出真心关怀苦难的世界。
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日子，
就让我们一同效法耶稣，为身边的人带来和平，带来爱吧。
空中辅导祝福您
圣诞快乐。
黄色圣诞节，黄色圣诞节。
兄姊妹，你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今天我们很感恩可以接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分别是孟姊妹和杜姊妹。虽然呢，他们的问题可能不能一时三刻立刻得到解决，甚至就是姊妹呢都会经常来电啊，就是不断在自己生命中发现了，可能在第一个问题当中找到出路以后，又有第二个问题出来了，好像不断的循环。但是啊，嘉言想在这呢透过神的话语来要去鼓励大家，就是我们不要害怕在这一种的循环当中，要有向上的这个方向，就是说呢，我们一直呢生命都是会有成长的，只是有时候我们会有退后两步又进前两步的时间，但是我们持续不要放弃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好像热空气不断的向上上，这样呢就是一个我们要追求的过程。今天我选读的经文是在诗篇23:6，在圣经当中呢，大卫就有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呢是嘉言想要送给这两位听众，还有呢现在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我们要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表示说就算我们还在风雨当中，可是我们是被他所保护的，千万不要离开他的保护。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